说法等性本即法之本，自现圆满三身犹如你，一照本来护主能清达七旬，如果光真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呢，那现在继续讲，现在是在讲义，白莲曼，白莲曼呢分了四个科判，我现在正在讲第三个科判论义，论义呢分了初善、中善和后善，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呢是中善的这个论题，中善论题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是先讲真上生和决定胜的基础是修心，第二个科判呢是先讲这个修持道的本体，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修持道的本体呢分了三个方面，略说广说，然后是教戒行持彼等之意，那么其中呢第一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都已经讲完了，今天开始讲第三个科判，教戒实行彼等之意，也就是说呢对前面所讲到的这个一切的这个殊胜的法义呢，不单单是通过听闻，不单单是通过思维，然后要开始这个修行，也就是说在科判当中所讲到的实行彼等之意，比如说不要把这样一种这个教义呢就是这个放在嘴巴上面，一定要把这样的教义落实在自己的相续上面，像这样的话才能够真正体现出来这个佛法的不共的加持力啊，主要就是讲这个调伏烦恼，然后呢获取功德圆满自利圆满利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最为不共的这样一种殊胜的法义呢才能够如实的体现。所以说呢作为修行来讲，一方面要实行，一方面要弘传，所以说呢一方面我们前面也讲过吧，在实行的时候呢实际上就在这个弘扬佛的教法，所以说呢从这个方方面面讲的时候呢这个科判呢是相当重要的，所以说呢从这个这个教戒实行彼等之意方面呢卢师菩萨呢再做这个教言的分三，一呢以劣身一人成就自理是安慰，二以简要实修自理是安慰，三以劣所能及实修自理是安慰。那么在这个教戒实行呢主要是从自己安慰的方面呢进行这个宣讲的，也就是说呢虽然这样一种教义呢虽然非常难以实行，但是呢如果实行呢就能够获得这个殊胜果的缘故，这个就是法的一种不共能力的缘故，所以说呢必须呢要这个实行，所以从这个角度呢赐予修行者安慰的。首先讲第一个问题呢，以劣身一人成就自理是安慰，这个地方所讲的劣身呢主要就是按照这样的一种这个按照这样宋词和讲义的意义来看的时候呢，这个劣身主要是讲这个在家的俗人，实际上呢从这个真正的本体如来藏的角度来讲，或者从历程当中所觉得的见解来讲，或者就是说能够舍弃烦恼等等这个本体来讲的话，没有一个圣和劣的差别，但是呢以前我们也讲过呢，出家人有出家人的优越之处，主要就是从他的环境从他的时间从他的这样这个修行佛法的这样一种这个机会来观察的时候呢，出家人确实要超胜在家人的，所以说呢虽然就是这个有些在家人的这个相续啊，有些在家人的根性啊，这一方面呢就是比一般的出家人要超胜的，但是呢从整个角度来讲，从佛陀的经典当中所开示的意义，从论点当中所开示的意义啊，然后呢就加上本论所开示的意义来看的时候呢，那么出家人呢就有这样一种得天独厚的条件，尤其是在环境从时间从文思修行从精进上师从哪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这个像这样的身份呢，大家呢是绝对没办法这个进行比较的。所以在这样科判和这个宋词和讲义当中呢将这个不能够舍弃家庭的在家人呢定为这个这个下列的身份，主要从这个角度的进行观察，并不是从本体方面啊，或者并不是从像这样你出了家就高高在上，然后呢就是没有出家呢就在这个处在低下，这个方面呢一方面也是在这个佛陀的这个戒律当中也是这样讲，比丘排第一位，然后下面次第往下排，最后呢排到这个在家居士的，这方面一方面是佛陀这样讲的，但是呢如果不把这样这个其中的内涵了解清楚，认为自己出了家就认为是怎么怎么样了不起的话，一方面容易产生这样一种高傲之心、傲慢之心，一方面呢有了这样高傲和傲慢之心做推动的话，那么在这个在家人面前呢指手画脚啊，一方面也是对这个在家人来讲的话产生反感的一个因啊，确实他看到你这个修行人呢这么高傲，像这样的话这么不能够亲近的话，他也产生一种烦恼，所以说呢导致产生邪见呢，导致从佛法当中退失啊，导致这些造一些罪业啊等等，这一方面的过患呢就是因为自己不检点自己不了解殊胜的这个像那所谓真正出家的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进行观察的。所以说呢，在了解自己所谓的这个科判呢、这些问题的时候呢，从方方面面都要做思考这个方面呢就能够符合于佛法的真实的教义的。宋词当中就讲到呢，为抛舍财诸俗人，了之取舍越祸合，现前圣法之彼等，亦非从天而降临，非如庄家游地珠，悉随祸转之一生。 那么首先讲到未抛的是财主主人，因为这个龙树菩萨的亲友书直接的对应是谁呢？是乐行贤王。乐行贤王呢显现上面呢他是一个在家的俗人，然后呢他没有抛弃这个什么，没有抛弃财产，没有抛弃家庭啊，没有抛弃像这样的种种的享受啊，就是在这样一种这个身份的人。所以说以这个作为这个前提，作为基础的话，也是教导其他的这个没有抛弃这个财产啊收用等等的这样一些俗人。这方面首先是对境方面讲的，然后呢下面进行这个安慰的时候呢，进行交际的时候怎么样讲的呢？了之取舍，越祸合。就是说呢，如果你一个这样一种这个在家的俗人，如果能够了解取舍之处，然后去实际行舍的话，就能够超越祸合，这个是烦恼合的意思。超越了烦恼合怎么样呢？超越了烦恼合呢，那么就会获得智慧，就会获得这个解脱的彼岸啊，就到了这样一种果。所以说虽然是在家的俗人，有他自己这个方方面面，就是这个很多的这个障碍吧，很多的困难。但是如果真正对这样一种这个法义，真正的通达了解，相信当中产生这个殊胜的信心，然后去实行的话，也能够超越这个烦恼河的啊，确确实也能够的。那么我们可以说呢，不单单是在这个词句上面这样宣讲的，就是从这个整个历史上看起来的时候呢，也是有很多在家人啊，通过精进取舍、修持世尊和诸大祖师菩萨所开示的法义之后，然后呢断尽烦恼，获得解脱呢也是非常多的啊，相当多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了之取舍实行是个关键。现前圣法之彼等啊，现前圣法之彼等呢，主要是讲释迦牟尼佛为首的像这样诸菩萨、诸大阿罗汉等等。从这个角度来讲呢，现前圣法之彼等呢，主要是从这个圣者吧，已经现前了圣法的一切圣者众。亦非从天而降临，他们的这个所现前的功德所证悟的这样一种种法，并不是从天而降的也就是说呢，并不是无因无缘从天而降的，是怎么样呢？也是了之取舍而越过烦恼河，那么逐渐呢，就是这个由地上地，最终呢就成就或者是罗汉果，或者是佛果的。所以说呢，亦非从天而降临，非如庄稼由地出，那么不是从天而降，也不是从地上长出来的像这样的功德法呢，不是从地上长出来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主要是了之取舍，然后去实行，这个是一切的精要。随祸转之一生呢，也就是说像这样的一个释迦牟尼佛为首的，像这样的话诸大阿罗汉，然后呢诸大菩萨，在以前的时候呢也是随祸而转的一生凡夫。你说他们以前呢也是像我们一样呢，去相对当中具有各种各样的烦恼贪心有些不同的根性呢，贪心呢比较这个炽盛，有些嗔心比较炽盛，有些愚痴心比较炽盛，有些骄傲，有些这个是怀疑等等有些时候呢产生邪见。有像这样从佛陀的传记看起来的时候呢，他从发心到成佛呢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中间的话也是我们看这个有些地方讲的是佛陀今天讲的是他也因为诽谤这样一种这个持障的大人堕入地狱当中的这些方面也是有很多这样的一种这个事情。所以从这方面观察有什么必要呢就了解呢，以前佛陀在因为的时候呢也是像我们一样呢，如是呢充满了烦恼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一生凡夫。但是后面呢通过这个了之的取舍之处首先是了解的取舍之处，然后去精进去行持这样的一种殊胜的法义。现在看一下结果是怎么样，现在的结果呢已经从这个整个三界轮回当中已经得到了超离，然后呢这个从这个最后的从一切烦恼上所知这样微细的息息当中获得超离，现在已经获得了殊胜的佛果。然后不单单释迦牟尼佛，三世诸佛呢都是这样的，然后不单单是佛陀，然后呢是诸大菩萨呢也是这样的，然后呢不是说是以前嘛，现在正在这个从凡夫舍弃凡夫到达圣者的，在整个十方世界当中呢无量无边，只不过我们现在不能够通过这个天眼限量见到，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正在这个如是的听闻法义、觉得法义，或者相信当中还跟随自己的这个因为自己有烦恼而产生这样一种这个疑惑的时候或者产生痛苦的时候呢，现在正在这个时间当中呢，有无数无量的凡夫呢正在舍弃凡夫位而获得圣者位的，还有很多呢正在这个舍弃菩萨位而获得佛位的。像这样的话很多很多，这样的因是什么呢？唯一的一个方便，了之取舍，如是的实际行持法义，这个方面就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呢，如果我们能够按照这样一种这个佛陀所开示的法义去行持，绝对不会有丝毫的疑惑之处，不会有丝毫的欺惑之处，那么是绝对会超越凡夫位而获得这个圣者位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是从这个角度呢自己安慰从这个角度自己安慰。所以说这个方面是相当有必要性的。佛陀有些地方讲呢，就在讲烦恼的时候，讲轮回痛苦的时候呢，好像我们认为就是没有希望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了，但是在有些地方又是通过这个什么呢？ 另外一种持续呢，就是自己安慰的方式，如果你实行了就可以如是的话获得这个解脱。所以说现在我们想一想呢，有些高高在上的，或者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我们的皈依境当中呢，或者佛龛上面呢，怎么着佛菩萨，或者在甘露净土当中，或者甘露娑婆世界当中，很多佛菩萨他们的功德是令人羡慕的。确实有的时候我们在讲解我们在这个彼此之间在讨论朱大德的这个功德，或者以前这个朱大德的神通啊，或他的智慧啊，弘法利生的事业的时候呢，或者有时候在讨论现在的正在注视的朱大德的这个像这样政务的时候的时候的一些，一方面相信当中确实产生一种羡慕心，但有的时候一想的时候呢，羡慕那么是一个方面，你通过羡慕可以产生一种信心，但是关键就是说你自己要得到这样的境界啊。确实有的时候呢，就是有时候在谈论这样的时候呢，虽然这样大德的这个功德神通不可思议，但是必定是别人的。从一个角度来讲啊，必定是别人的功德，必定是别人的神通，别人的神变，别人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事业，自己呢一点点都没有，自己呢还处在这个贪嗔痴相当旺盛的这样的阶段。所以说有的时候这样观想，这样一思维的时候呢，像这样就还是相信当中发起一种心呢，无论如何自己要现证这样的法义，无论如何呢要现证这样殊胜大圆满的境界。所以这个方面呢，从方方面面做思维、做观察的时候呢，对推动自己去精进修持呢，有相当大的这个必要性，很大的必要性，必须要了解，必须要觉知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自己来安慰。如果心里有我一个在家俗人根本不可能现见圣地的想法，所谓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首先对这个所境方面讲，如果有些人想的话，我是一个在家的俗人，一个在家的俗人怎么可能现见圣地呢？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呢，实际上是一种懈怠，这种想法是一种懈怠。为什么是一种懈怠呢？这个方面在入菩萨心论心净品心净品在讲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在讲精进唯品的时候，三种懈怠当中，自清明懒惰，自清明懈怠呢，这个方面就是一个精进的唯品，认为我这个身份是这么样低劣，我怎么可能现见圣地呢？如果有这样的一种想法的时候，绝对不可能去实行法义的。因为自己本来已经自暴自弃了，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的这样一种想法推动下面的话，他就会放弃积累资粮，放弃这个忏罪，放弃精进的去主动的方式积极方式的去这个实修法义。如果没有去实修呢，那么这个果不可能无因无缘而产生。所以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本身就是一个大的障碍。所以说为了遣除这样大的障碍的话，下面紧接着就做了很多很多殊胜的教诫，不单单是这个对在家殊人，实际意义上出家人也是相同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刚开始出家的时候呢，总是认为这个解脱是很容易的，解脱是很简单的，反正我出了家然后一休息马上可以成就的。但是出家几年之后，发现自己的烦恼就是没有减弱，或者有的时候呢反而这个烦恼更加增盛的时候，有很多时候呢这个方面就对修道对这个出家呢就产生了这个退心，产生了怀疑，就认为呢我这样这么烦恼这么出众的一个人，怎么可能这个怎么可能实修法界，怎么可能出现佛陀的经典当中诸大菩萨论典当中所讲的这么多修正佛法的功德了，不可能吧。所以说有这样想法的时候呢，他不会积极进取了，他就不会去精进去修行了。所以说实际意义上直接讲的时候呢好像是讲在家俗人，但是呢如果自己相遇当中有这么一种想法，就认为我这么一个烦恼出众的人，怎么可能今生当中就能够现见法义呢？怎么可能获得解脱呢？怎么可能做弘法利生的大的事业呢？有这样想法的人呢，通过这样的持续也可以遣除。也就是说这个颂词有直接的意义和间接的意义，直接呢是对在家人讲，间接呢是对自认为烦恼出众不可能现见圣地的出家人呢也是做这样一种安慰的。这方面下面就讲了所谓的为抛舍财，就是在宗旨当中有个为抛舍财，这个所谓的为抛舍财是指为抛弃妻儿财宝等身居红尘的诸位在家人，实际上如果了知取舍，也完全能够越过烦恼的江河。像这样没有抛弃这个妻子儿女，没有抛弃财宝的这样一种这个在家人呢，如果能够了知取舍呢，也完全能够越过烦恼的江河的。完全能够越过这个烦恼的江河。也就是说不管你的身份是什么样的，反正呢你如果能够这个首先呢通过听闻的方式思维的方了解了这个法义取舍之处，然后再能够去实行的话，就绝对能够越过烦恼的江河。这个就是法的一个不共之处，法义的一个不共的加持之处，就是这个的。所以说呢关键是在于能不能了解，能不能实行，从这个方面讲的。当然这个方面从一个角度来讲了，并不是说呢这个并不是说呢所有的人呢就是这个没有一个出家和在家的差别的，这个方面绝对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绝对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所以说有些人看到自己持续的时候，是不是认为在家人也可以越过烦恼，那我这个是不是就开始舍弃这样出家的身份呢？然后开始就是说这个享受在这个拥有妻子儿女金银财宝这样一种身居红尘当中也可以证悟嘛。有的时候就这样讲的，有些人呢就是说有些很多人也通过这个做借口，然后呢舍弃出家身份 诚的，或者有些人呢也都是做借口啊，不愿意出家修行的，这方面也是有。但是我们啊在讲解的时候了解的，无论如何一分为二的，一分为二，有没有解脱的机会呢？绝对有。那么是不是很简单很容易呢？绝对不是的。所以说佛陀在经典当中再再强调过的，出家的身份修法呢，像这样的话就像这个海中行船一样，然后像这样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河中行船一样的，水中行船。然后呢这个在家人修法就像陆地当中行船一样，所以说像这样有这样的差别，这个不是我们在讲，佛陀就是这样讲的。佛陀不可能无缘 无故就这样进行宣讲的，无缘无故呢像这样的话就欺骗我们出家，通过很多这样的一种这个不了解的说法。实际意义上从以前我们以前也再再分析过吧，从他的环境啊，从他的空闲的时间啊，从一直三生四听闻佛法听闻教戒，然后呢像这样潜出怀疑这样机会来说，绝对是这个超力的，绝对是这个出家的超胜的。所以说我们不用多讲，就像这样我们在佛学院当中的道友这样一种环境和这个修习佛法的机会，断除疑惑或者像这样这个极致忏罪的这个机会，我们再看一看城市当中这些在家人一比，马上就可以了解，确实这个方面是很大的一个这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这个像这样一个反差了，所以说一下子就能了解的。您说在这个讲义和颂词当中这样讲，实际上我们要怎么样了解呢？前面讲过一分为二啊，了解的话比较正确的。以现前殊胜果位之法的佛陀与大阿罗汉们，也并不是像雨水一样从天而降，也不是像庄稼那样从地而生啊，就是说呢以前已经现前的这个殊胜圣果的佛陀，然后呢已经现前圣果的大阿罗汉，像这样的话也不是像这个雨水一样从天而降，也就是说呢不是这个果位呢不是从天而降，自己不需要做任何勤作，然后呢一下子就得到一个有这样的果位通阴气，或者这样呢怎么样的话，就无因无缘的方式得到，绝对不止这个方式得到了，也不是像庄稼那样从地而生的从地里面长出来一个解脱呢，也不是像这样的。其实这些圣者往昔都必定是受烦恼左右，或随烦恼所转的一生凡夫一生凡夫，这个讲得很清楚。实际上很多这个很多修行人就把这把这个要点就忘记了把这一点就忘记了，就往往就看他们现在果位上的事情佛陀具有这样果位，菩萨具有这样果位，罗汉具有这样果位，但是呢对他们以前也是凡夫和自己一样这样的一种这个环境，就忘掉之后呢，那么自己就很难精进起来。为什么毗达这般尊者在他的这个传记当中再说呢？我不是一个菩萨，我不是一个佛，实际上是不是我们还没办法观察了？有像真正他以前是不是佛，是不是菩萨化身，我们没办法观察。但是毗达这般尊者再说呢，我以前就是一个凡夫人就是不是一个佛的化身，不是一个菩萨的化身，我就是一个凡夫人。为什么这个证悟呢？呈现因果，然后呢发起了最大的精进力去实行佛法，所以说呢，精神当中呢得到了无始的安慰。所以这方讲得很清楚的，也就是说如果你能够去实行的话，这个法义呢绝对是殊胜的绝对是无有期货性的，关键就是在于自己对这个法义呢有些时候这个信任的程度不够信任的程度不够，我实行这个法是不是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利益呢？有的时候呢确实是有些疑惑的，有些疑惑呢就不愿意去实际修持，然后把自己的眼光呢就转在一些这个现世的法当中去了。现世的法以前我们老汉课也讲过了，现在现世的法呢一做马上就结果的，像你这个一挣钱你去打工马上就有钱来，所以这个时候有钱马上就可以享受，这个方面就是这个果是现前的。而这对于法义呢，这个修持之后能不能寂灭烦恼呢？我像这样做供养能不能有这样的果呢？有的时候就有怀疑，有怀疑不愿意去精进，所以说很多实际上很多事情的这个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了。所以说呢，对这个这些圣者以前是被烦恼所左右的一生凡夫这个事实，我们必须要深深的认识到，并且要接受它，并且呢和现在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情况对应，并且呢也认为也能跟了解呢现在我们听闻法义多么的难得，因为有了法义的听闻才能够实行，才能够慢慢向这个圣者的这个果位进行过渡的。所以像这样的很多圣者呢，有些是出家身份的显现出家身份而证悟的比如说呢就是成佛的时候呢，释迦牟尼佛是显现这个出家的身份证佛，以三世诸佛如果要显示十二相成道，全部都是出家身份。很多阿罗汉呢也是相同的有些地方讲的时候呢，就说你要得罗汉果的话，必须要这个出家的身份才能够获得，这个方面有些地方也是这样讲到的。所以但是呢在很多其他的修正者当中，比如说有很多居士呢，像这样的话证初果的证二果的证三果的，这方面是有的，或者有很多菩萨呢，或者菩萨果位的时候呢，是通过这样这个在家人的身份现证这个果位也是有的。尤其密宗当中呢，很多的话也是因为实行的这个实修的这样的一种殊胜的法义，然后呢在家身份当中呢如是的话现证这个菩萨果现证佛果呢也是有的，也是很多。所以这个地方的圣者全部都是这个包括这个什么出家和在家两种身份都有，确实都是有的。但是他们像这样的话，像这样圣者以前的是凡夫，通过实修法义之后呢，如是的话就已经这个获得了解脱了。什么声音啊？这个声音啊？有什么情况吗？ 有吗？没有。对，这样的话我们听课的时候也是比较放心的。
这个门外面的门没有关。
没事吧？有人看着这问题，有没有就值班的，问题不太大吧。因此自己如果也能同样修道，那么毫无疑问能摆脱。啊？哦。这是高科技的东西用乱用的话，有的时候是这样的情况出现。那么毫无疑问能摆脱烦恼的束缚，而如实限量升起诸圣者的果位。那么所以说，通过前面这样一种这个理论根据来得到一个结论的话，那么如果自己也能够同样修道，那么毫无疑问的能摆脱烦恼的束缚，如实的限量升起诸圣者的果位，不单单就是从圣者到这个见道，然后呢就是像这样最为至尊至贵的佛陀的果位呢，通过实修六度的方式呢，也绝对能够如实的通达，如实的限量证悟的。因此呢，这个在于自己能不能这个如实的这个进行修持，这个方面是最为关键的问题的。从这个角度呢，自己安慰。第二个科判呢，以简要实修之理是安慰。离位何须离位何须更繁数，有意窍诀此意障，汝当调心。世尊说，心乃诸法之根本。这个颂词呢，主要就讲到这个一切修法的根本在于调伏自己的心。调伏自己的心呢，是佛法当中的一个最为不共的这样一种修行的方法。很多外道的修法或者很多实践人呢，都是离心在心外求法，而佛陀的这个教法呢，任何一个修法全部都是在心里面调伏自己的心，从这个作为基础而进行这个阐释这个法义的。所以说，不管是磕头也好，不管是转绕坛城也好，不管是像这样的话就是念咒也好，显现上面都是风和雨的善业。但是这个身和语的善意是谁推动的？实际上是首先是调心，你的心调伏了，你的心和正法相应的，你再去做这样的说法的话，就是会和法义这个和佛教真正的含义这个相对。如果不了解这个方面的话，不了解调伏心，去通过调伏心的方式去做很多这样的一种这个身语的善行，实际上就是这个心外求法，实际上的话就要得到解脱了，还会很漫长。非常非常漫长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必须要调心。调心的方便是什么？调心的方便呢，它的前方便，它的前加性，必须要了解窍诀，必须要了解调心的方法。否则的话，你从来没听闻过如何调心呢？如果你怎么样去调心呢？没办法，就像很多现在这个社会上的一些这个所谓的居士啊，还有一些这个不了解法律的出家人呢，在表面上做很多很多善行啊，表面上也烧香磕头，但是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呢。所以就是为了升官呢，就是为了平安呢，就是为了这样去病啊，就是这些方面和调心和真正的去除解脱道根本没有什么关系的。没有关系，所以从要直接调伏心去除解脱道来讲的话，这个方面就是心外求法。心外求法的话，离道特别远，特别远。为什么我们不能肯定的说绝对没有解脱呢？因为它的对境很殊胜，它对境是佛陀，对境是法宝，对境是尊重。毕竟你和这个这样一种三宝结了缘的话，那么相续当中已经种下了解脱种子。但是要使这个种子很快的就变成这样解脱的善缘，解脱的这个直接的这个因缘的话，这个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要和真正的这个法性。最殊胜的缘就是调心，然后呢就是升起菩提心，这个是一个前方便，升起菩提心也是一个前方便，然后呢就是说了解这个中观和这样一种光明上的法轮，像这样的话就是觉得最为殊胜的见解，什么见解和法界的实相最为接近，这个就是个最接近的方法。所以说不管是从哪个方面讲的话，真正是佛法，真正是佛教的修法，要讲核心的时候，离开调心之外，绝对没有在这个第三个方面的。所以说呢，这个佛陀在这个很多地方讲的时候也是这样讲的，像这样的话，自尽其意是诸佛教。虽然前面还有这样这个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但是自尽其意这个就是一个关键，确实一个关键。以前我也讲过了，小乘有小乘的这个静心的方法，大乘有大乘的静心方法，密乘有密乘的静心方法，怎么样都是从自尽其意这个角度呢进行这个宣讲的，都是进行宣说的。所以说像这样调心静自己的心呢，确实就是佛法的一个精髓了。离位呢，首先讲这个离位呢，离位就是讲这个国王因为在这个本尊当中呢，有很多很多这个国王的这个其他的名称有自在啊，或像这样离位啊、坚固啊等等等等，这些方面通以离位呢，那这个称呼国王的。为什么是离位呢？因为国王他处在这样高位的时候呢，其他人没办法攻破他，或者处在这高位的时候呢，他离开这个世间的很多很多部位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称这个离位称这个离位，或者说他已经进入佛门，他的果将是离位的解脱果，从他把果。我放在阴方面讲的时候，也可以说是离位的。 何须更繁复？那龙树菩萨的意思就是说呢，对国王这样一种这个日理万机的这样的人呢、啊，特别这个相间的这个国事特别繁忙的这样的人呢，给他宣讲很多很多教典，他是没有时间听，没有时间抉择，也没有时间修持的。所以说呢，这个龙树菩萨在本尊当中呢，就是这个选了这个有益的窍诀。凡事的方式呢，就是国王没有时间去抉择，所以说呢，龙树菩萨根据对境的话，就将有益的窍诀持意藏，像这样的话，一切意义的保障，一切佛法意义的保障，就是这个调心啊，汝当调心这个方面的话，就给这个龙给这个什么，就给落行玄王呢，就已经做了这个教诫。所以说，汝当调心，世尊说，不单单是就是我龙树菩萨讲的，实际上世尊释迦牟尼佛呢，在经典当中也是讲到了心乃诸法之根本。啊，有几天以前我们讲过意速意为主嘛，像这样的话意很意呢是很迅速的，意呢是这个一切善法当中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在一切善法当中的意为前道，所以在很多地方是这样讲的，所以说心乃诸法之根本，也就是说既然心是诸法的根本的话，那么你必须呢要这个要如果要这个调伏烦恼，如果要真正获得功德的话，就在心上面去下功夫啊，心上面下功夫的话，根本上一调伏一转变，其他的资分呢自然而然转变的。啊，确实是这样的。比如我们讲的，如果你相信当中真的有一个菩提心的话，如果真正的菩提心产生了，你在走路的时候，你在睡觉的时候，你做什么事情，全部都是成为这个成佛的这个正经，全部都成了成佛的资粮。没有单独去磕头，没有单独去讲法，但是呢，你又相信当中本身这个菩提心啊，就是不断在这个放出它的这个功用啊，不断你没有忘记菩提心的话，你在做任何事情，全部都成了菩萨心啊。这个方面就是这个大乘的这个不共的窍诀。或者有些地方讲的时候呢，如果你相信当中有这个密宗见的话，你在做任何事情都成了这个这个和密宗本尊又是这个不离开的修习本尊的这样一种殊胜的窍诀。所以像这样的话，如果心能够安住在真的话，就是这个法义上面呢，调伏了心的话，一切都成了这个修行。所以说这方面就是真正的一切万法的这个实际的窍诀，就是一个人。对于没有别人攻破无所畏惧者之国王来说，又何须繁荣复杂的赘述大有体系的窍诀精华意，仅此而已。仅此而已呢，我们可以说按照此句来讲啊，按照这一句来讲，就是窍诀要调心。那么按照本论来讲呢，那么就是说这个本论呢，因为这个亲友书从头到尾呢都是在讲调心的方法啊，全部都是在讲调心方法。我们说呢，从刚开始的时候讲到的这个他的这个像正常人和决定生的基础是信心，那个时候也开始强调开始信的，然后再开始讲这个修持道的本体的时候呢，从这个六度的角度不是直接安忍，这方面全部都是在讲这个心性上面怎么样下功夫，怎么样调伏相续的。所以说呢，如果要放开讲的时候呢，本论呢是一个这个可以说是一切佛法的精要啊，因为它的涉及面是很广的，涉及面很广，所以说在《大藏经》当中，或者从龙树菩萨把这个佛陀释迦牟尼佛所宣讲的这个殊胜的教法，涉及在这个论点当中啊，就能够相对的话，使这个国王这样的人呐、啊，或者一些在家人呐、啊，或者像有一些这个出家人呢、啊，不喜欢广文的，然后呢喜欢精妙的，就是像这样的话，把这些全部涉及在一起，让你去应验，让你去读诵，让你去思维，让你去实修。所以实际上这个本论亲友书呢，可以说就成了一些这个佛法的精要了，确实有精要。我们从头到尾学到现在，实际上呢，很多人呢都有这样一种体会吧。这个本论当中的内容特别广，特别全。啊，又讲了信心，又讲了六度，又讲了像这样的话种种的这样十二缘起啊，又讲了这样一种七正道啊，七觉知啊，八正道，这方面都是讲到，所以实际上它的内容是相当全的。有些窍诀，这方面就讲到这个窍诀精华意，单单是这个。那么如果把这样的本论的这个精要再精要一次作为核心的话，就是调伏心啊，就是调伏心。也就是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你如果要真正要了解这个本论的意思，那么必须要在心相系方面去下功夫。心相续方面啊，就是在内心上面的话，能够实行这个意义的话，就是这个龙树菩萨宣讲本论的真正的他的这个目的所在的，真正目的所在。所以这方面讲到了修持的方法。大王，你要调伏内心。世尊佛陀也说，心是一切法的根本。如言内心调柔最善妙，内心调柔引安乐。那么这个呢，讲到的佛陀在经典当中讲的呢，内心调柔是最善妙的啊，内心调柔是最善妙，在一切善法当中呢，像内心调柔这个一切善妙当中，一切善法当中最为善妙的善法。然后如果内心调柔怎么样呢？内心调柔引安乐。啊，内心调柔引安乐。如果就内心相当调柔的话，这方面你的这个身上身的安乐、决定身的安乐，像这样都能够引发，而且不单单是自己的安乐，如果你的内心调柔，也能引起其他众生一切这个众生的安乐。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佛陀在世的时候，因为心安续已经最具调柔的缘故，所以说呢，佛陀呢也还是没有痛苦。但是呢，去接触佛陀的这样一类众生的话，都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呢引起这个引发安乐的。所以说内心调柔呢， 么是这个最为善妙，但这个内生条种呢，我们可以说是从字面上看的时候好像是这个不是很甚深，但如果要是往甚深方面去抉择的话，就是这个内心条种方面实际上是可以抉择到相当甚深的程度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调伏内心，将内心调伏的话，就有书生了。华智摩切也是这个在其他地方也是讲过吧。他说呢，就是说这个修行修行修自性。他说修行修行就是修自性。我们平时所讲的这个修行，实际上就是修自性。那么以他有些地方讲的时候呢，以这个自修法修心者，或者就是说以菩提心修心者，那么就说这个身与虽未去一善，就是说你平时安住在这个四念四心当中，或者你的心相续安住在菩提心当中，这个时候呢，你的心调伏了，你的外在的这个身体和语言虽然没有做任何一个善法，但是呢，像这样的话要除解脱道外无趣，就是说你现在能够调伏心，你外在没有做任何善法，那么最后的结果除了解脱道之外，绝对没有这个第二个去处的，绝对没有第二个去处。就华智摩切就讲得很清楚，把这个调心啊，是作为这个最为重要的一个修法呢，作为这个强调啊，作为教诫的。所以说我们在平时的时候呢，调伏自心啊，不要这个太注重于这个外在的形象，这个方面也是这个应该了解的。也就是说呢，如果自己前面待会我们前面在讲芒果的时候，四种芒果的时候也讲得很清楚吧，所以最好的时候呢，最好的人你就能够像这样的话，外面和内都成熟的外表也特别憔悴的，心呢也是安住在解脱道当中，这个方面是最好的一类的。那么实在不行的话，那么也不能说是你的相续当中有什么样烦恼，就在外面，这就在外面当中这样表现出来，这个是最要不得的一个事情。所以说实在不行的话，你的外表方面必须要调整外表方面必须要调整，你的内心当中充满烦恼，这个方面呢就是慢慢去调伏。但是呢，你为了这个可以说是维护这个佛教的形象，或者就是说作为佛学院弟子来讲，你要维护这个佛学院的这个荣誉，要是要维护这个佛学院的形象，或者说上次的弟子来讲，你要维护他的形象的话，你在外表你就算是装也要装就是这样的。我们就实在你没办法的时候，你内心当中烦恼实在没有办法调伏的时候，这个是你的外表装也要装就是像这样。但是所以说像这样，我们真的要一步一步的这样子考虑下来的时候呢，就是这样。不单单是我们这个地方在讲，实际上很多其他的地方大德了也是这样在强调的就这样强调，无论如何你的这个什么你的身份是怎么样的，你必须要符合这样身份，装也要装得很像。所以说至少呢，不能不会让别人缘起而对佛教或者对你一个道场或者你对你的上师产生一个邪见，或者他缘起产生邪见，这个邪见可以使他堕落恶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时候，实在不行你就装一装装一装也可以。虽然有些地方讲了你不要装，你是修行装什么装，像这样的话你相信当中就是怎么烦恼这么大就装大德，这个方面我们不说让你装大德，这个时候你装一个修行人确实是从最起码的，如果连这个都放弃的话，那就绝对就是从外内地全部石化你的信息了。就这方面我们大家好好思考这个问题。第三呢，以力所能及，实修之理此安慰，如是奉劝汝教言，纵使比丘难进行，随离能修其一德当令人生去十一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力所能及的方式实修呢，就是赐予这个安慰的赐予安慰。就是说呢像这样讲的时候，如是奉劝汝教言，龙树菩萨说呢，前面就是上述呢对这个乐行王以呢，就是我赐予了很多很多教言。那么像这样的很多教言的话，纵使比丘难进行，不要说像国王像这样的话日理万机的，或者像这样一种这个国王，或者就是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成天白天忙于这个家庭琐事的这样在家人就像这样一般的在家人，就是抛出他们，就是比丘呢就是难进行的就是完全从这个圆满的方式去实行前面龙树菩萨所讲的一切教言，就是一个舍弃一切琐事出家修行的，像这样的话就时间很充裕精力很充沛，像这样的话就是修行方面的这个顺缘方方面面都很具足，比丘呢都是难以实行。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话，你就不要太这个什么了，不要太这个悲伤的，或者像这样的话，不要认为实在难以实行，我放弃了。这方面的话，就是随离能修其一德。如果你能在这个我这个所讲的教员当中，你能够挑一种出来修行就是说我全部不能修，但是呢，我对这个信心方面，我就相当于开始这个着重，或者呢，我对这个布施方面呢，因为前面讲六度的时候有布施啊，对智慧，所以我对布施方面我有能力，比如说国王他有钱，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就实行布施，我就通过这个善心或者通过出离心，通过菩提心的方法摄持我这个布施方面，我能够做这一点的话也是可以，或者我做这个持戒或者我做忍辱或这一方面呢，如果能够实行其中一个功德的话，当令人生去实际，那么你的人生，你得到一次人生的话，实际上已经有了这个殊胜的意义了，已经具有了殊胜的实意了。 对这方面就肯定是不着急，教戒漏行王呢就是虽然所有教法不能修行，但是呢要挑其中一个修法进行修行。所以从这个颂词我们可以知道呢，在这个佛陀所宣讲的这样的一个经典当中呢，浩如烟海，还有很多大的菩萨所做的论点呢，浩如烟海。所以说呢，这个法一切万法能不能一个一个修呢，实际上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完全是修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们在这个所有的修法通过闻思抉择得到定解之后呢，我就把一个法作为我主要的修行。比如说有些人呢，一辈子当中啊，就开始这个念咒，念很多很多这个几亿的这样的心咒，或者十亿以上的这样的心咒。像这样的话，他虽然没有做广大的立身事业，也没有去这个弘法立身，但是呢，我念了这么多心咒，不管怎么样呢，像这样我的人生就有意义了，我人生就具有实益了。所以说，从有些方面是这样，有些方面呢，就是我对自己方面呢，我是不去做，但是我去一生当中，我怎么样能够调伏别人的相信呢？我怎么样把我的知识给别人，然后使他相信当中能够得到一个像这样殊胜的证件，能够。使他有个取舍之处呢，像这样的话就他把这个自己的一生精力就奉献给了其他众生了。这方面呢也是我们可以说呢绝对也是在修行啊，千万不要说这个是讲经说法的没有修行，那个是做三众的就是有修行，这方面不能这样讲。就像这样的话，有些就从这方面讲，有些呢就是喜欢赚着啊，你就这个可以说把这个方面作为赚着这个主要修行。有些人像这个做官的，或者说这个职官双运啊，喜欢实修中官，喜欢实修大圆满，讲你就这样去修，一辈子当中就把其中一个呢就作为你主要的修持。但是如果在这样前提下面，你能够做其他的事情的话，也可以做啊。比如说在很多大的当中呢，我们了解的，比如说以前的传记当中，谁啊？就是这个江光康住的默契吧。江光康住的默契呢，我们看他的传记啊，他讲经说法，好像从他的讲经说法来看的时候，一辈子都在讲经说法。如果按照他闭关的时候，好像一辈子也在闭关。如果看他著书的时候，好像是这么写了这么多，就是五大宝藏吧。像这样的话，五大宝藏，好像他一辈子也在写书。有的时候呢，好像一辈子也在给别人受戒，好像一辈子呢也在这个像这样的话，这个到处去这个度化众生。实际上，如果真大的有这个能力了，你都可以做。但是如果你实在没有能力，实在没有能力的时候，你就在这个很多很多修法当中呢，挑一个进行修持。挑一个进行修持，在所修的法界当中也是一样的。如果认为我没有什么见解啊，所以说我这个中观见，我发现没有，我就是修一个上师一样，我就通过信心，我就反复去祈祷上师给我做加持。像这样这个通过不断的祈祷，也许一两年没有效果，也许一二十年没有效果，但是如果这样修行下去的时候，这样最终绝对会有效果。这个前提就是说你的信心不要变。你的信心不要变，你不要多东想西想，如果有这样一种情形去做前提保证就是绝对呢，就是保证你可以这个证悟的，绝对是可以证悟的。所以说呢，在很多修法当中呢，看自己的这个情况吧，像这样的话挑一种法进行修持。有些人喜欢修寂静的，有些人喜欢修愤怒的，有些人喜欢修这个深愿持，有些人修大圆满。不管从哪个方面讲，反正呢就是说从当中呢挑一个法呢，我开始深深实行这个方面呢，不管你成就不成就，有没有明显的果，反正呢你的人生它是绝对没有虚耗的，人生呢绝对有实际的。但是呢在这样的前提下面呢，就没个证件就知道有时候会出问题。所以说我们在这个鼓励这个修一个法的时候呢，还是就是说在这个听闻方面这个不要这个小比较小看了，确实比较小看了。所以说如果听闻多啊，你取舍的多，了解的这个定解多的话，很多时候呢绝对成了个助缘就成了个助缘的。上述对大王你所陈述的这些教言，实际上就是抛弃一切俗世的比丘也难以完全做到，更何况说整日国务繁忙的你了。然而应当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修行其中一分善行，以此功德能令来之不易的人生具有实益。所以这个在讲义当中呢，在解释宋词的时候，也是从这方面呢做的这个交界。所以说交界的话，在这个所有的修法当中呢，力所能及的方面，你选择其中一份善行，这样修持的话就行了。这方面是对国王是这样做的交界，对这个国王，对这样居士呢，这样做的交界。所以说呢，我们意思就是说呢，作为这个出家人就是像这样的话，这个时间比较这个空闲的人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尽量应该实修这个法性呢，从这个角度更应该了解了。好，然后下面就是讲第三个科判嘛，第三个科判就是莫善为一了就是中善的论体方面呢已经做了这个总结了。然后下面就是讲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讲这个莫善的为一。三二，以教戒随喜与回向；二以设上述道果诸义而教诲。第一个科判呢，就是教授随喜与回向。三二一回向二比之果。第一个科判是回向。随喜殊善三门善为得佛果普回向。那么这个方面就讲的时候呢，就是这个随喜和回向呢，就在这个两句当中呢作为它的这个根本的。一些方面就是做这个随喜，随喜是什么呢？随喜的话就是诸善三门善。 像这样的话，诸善三等善呢，也就是个所谓的这个诸善的诸字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一切这样的凡夫一切的圣者的，像这样相续当中所设的如是的有漏三根无漏三根，那就讲了诸善。然后三门善呢，就分类来讲是吧？从分类来讲，有身体的善业，有语言的善业啊，然后还有这个意义方面的善业。所以像这样一切善业，我都做随喜。一切善业都做随喜。那么这个关于随喜的这个方法呢，修法呢，前面我们讲过吧，大概是哪个地方呢，就对这个随喜方面呢就讲过。实际上这个随喜的方法的话，就是最不需要勤作，能够就是说这个最为轻松的这个像这样得到这个善根的方法就是随喜了。比如说呢别人修一个很大的佛塔，修一个很大的佛塔的时候呢，如果按照真正的这个建塔功德经来看的时候，它的幅度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呢，对我来讲呢，我也没有什么能力，我没有这个钱去这个修佛塔，但是我能够随喜我就认为呢，像这样的话修一个佛塔的话，他的心很清净，然后呢，他能够通过这样这个这个如理如法修习佛塔，得到很多功德，今生当中安乐，后世当中呢也可以得到安乐，究竟呢通过这样造佛塔的善根呢，可以这个可以成佛，所以像这样的善根呢就是很善妙的，如是呢也可以从智力方面来安乐然后呢，如果修佛塔的话，别人看到有种善根，所以说也是在这个心证佛法，从这方面。你观想清净心作意的时候，这样的话相续当中的随喜心自然而然就产生出来了就不需要去作意，我要随喜，你这样的话，你这样的想法产生的时候，实际上你这个随喜的这个本体随喜的本体就已经具足了，这就已经具足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如是一产生随喜的心的时候，当下你的相续当中就获得了一个造一个佛塔的功德，完整的一个功德就完全得到了。而有的时候呢，你的善根还要超胜一个造佛塔本人的善根，确实是有的时候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如果能够相续当中还是产生这个随喜心的话，无情获得巨大善根的方法就是随喜，而且在升起这个得到升起随喜的善根，得到这个巨大功德的同时，嫉妒心是绝对没有的。所以说又对这个嫉妒了，所以这方面的话，唯品也产出，然后呢，顺品也具有了，这个方面是相当殊胜的，非常非常殊胜。所以像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说是这个建筑佛塔这个方面，也许我听到了，也许没听到像这样的话，这个建佛塔的这个相当随喜这个佛塔的善根呢，有的时候呢不一定具有，但是呢，我们在身边就可以马上随喜马上就随喜，这么多道友在一起学习佛法。就认为呢，像这样的话，这个通过这样的这个好就是说这个这个专心专业的学习佛法，这个善根不可思议，确实呢不可思议的，这是他二弟这个善根，而且尤其是在这个法王瑞佛的道程当中，没有其他的特色，文思修就是特色。所以像这样对佛院这样的道友亲近的善根听闻的善根、思维的善根、修行的善根，不管念咒也好、转老也好，还是说其他的这个对上师的城市供养也好，反正很多人的善根就在我们身边，就看你能不能发现。如果你能发现了，发自内心当中呢，去除嫉妒心，然后去认为这个善根呢相当清净，而且又是在整个这个佛法当中最为殊胜的这样一种这个清净的法流，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佛法不断的延续。如果能够这样产生心呢，就是在学习，那么这样学习的福德善根呢，绝对不可思议的。从这个方面做比喻很多很多，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对凡夫可以随喜，对圣者可以随喜，然后呢，还对这样一种这个佛陀的善根都可以随喜了。但是呢，对佛陀这些圣者的善根随喜之后呢，能不能马上得到这么大的善根呢？这个是不行的这个是不行的。有些时候我们说呢，随喜的时候得到和平等的善根，有的时候我的随喜超过了他的这个善根，有的时候我的随喜的时候不能得到，所以说不能得到完整的善根。比如说对佛陀的善根的随喜，对一切圣者的善根随喜，能够得一部分一部分善根能得到，那但是呢，所有的善根没有办法得到，因为他的境界超圣级了因为他的境界、他的发心、他安住的功德超圣级，所以你去随喜他的时候呢，你不能完全得到。如果能够完全得到了，我一随喜就得到佛陀善根了，我随喜是十方诸佛就得到十方诸佛的善根，那一下子就要圆满功德了。这方面当时就是说，以前这个很多这个大的讲的时候呢，对上者的像这样超圣级的功德，去随喜的时候能够得到一部分，但是不能够完全得到。但是如果超圣级的这些这个人的善根，你去随喜就超过他了，然后和你平等的这个境界的，你随喜了就获得得到平等的善根。所以像这样，不管能不能得到圆满的或者这个超圣的，反正你随喜的绝对是不断在圆满之量，不断在积累这样一个殊胜的方面。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随喜诸善、随喜三门之善像这样的身体方面的顶礼转扰或者身体方面的放生的善根或者讲经说法的善根念咒心咒的善根讨论法义的善根背诵的善根，这方面语言的善根，然后意的善根呢，比如说是入定的善根，比如说像这样的思维法义的善根比如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证悟实相的善根，这些都是意方面的善根。所以像这样的话，三本的善根呢，都是如是可以随喜的。然后呢，最后讲呢，就为了佛果普回向。有了这样一种这个善根之后呢，你必须要回向。那么前面也讲过，如果你这个善根得到不回向，这个善根不一定成熟的这个善根不一定成熟，有可能在这个像在过程当中不成熟呢，像这样的话就成了无忌了。或者有些地方讲的时候呢，你善根不做回向，遇到一个猛烈的这个摧毁他缘的时候，他就会摧毁。 当你回向到大菩提果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不会被摧毁了。所以说一切回向当中啊，所有回向当中，回向大菩提果这个方面是最为殊胜的，最为可靠的回向方式。除了这个之外，你回向一个下士中南海，或者像这样你回向一个其他的，像这样一种，像这样的话就是得到一个什么高官，完全都不是一个真正的真实的回向，完全都不是。所以说呢，我只要是回向大菩提果，就是回向大菩提果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这个最为正确的一个回向的最为正确的回向。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普回向，在一切回向当中呢，回向这个正悟大菩提果呢，就是这个相当殊胜的回向。那么如果做了回向，那么你善根就会在这方面成熟，不做回向就不会成熟不会成熟。那这里如果是做邪回向，那么就会这个这个邪的方面、恶业方面就成熟。比如说以前朗达玛呢，朗达玛在修这个和这个莲师他们呢，以及在这个修夏隆喀修大塔的时候呢，他当时是一头牦牛，一头牦牛当时这个塔修完之后，莲师他们呢就莲师就发愿了，要在以后在当地要兴盛密法，然后菩提萨埵呢就发愿了，如是的话要这个兴盛这个显教戒律等等，相当的话就是这个回向发愿的。然后智生德赞国王呢，就是说你们如是这样的话，那么我就当国王，我回向当个国王。像这样的话，就当个国王之后呢，然后护持你们造反。然后还有一个大臣呢，就是说呢，你们都这样弘扬的，好像是四兄弟吧，当时。当时你们这样回向的时候，那么我就做大臣，我就帮助你们的事业。像这样相续当中的菩提心相当清净的，这样的话做的这个顺顺回向。然后当时一牦牛给他们拖这个拖这样的一种这个这个石头啊，地方面的这个材料的牦牛呢，当时好像就没忘了给他回向了。忘了给他回向的时候呢，他好像听到没给他没念他回没念他的名字做回向，他就是发一个恶愿。然后他就说呢，我就像这样的话，我背这个石头呢也有功德，那么以这个功德我回向以后呢，就当一个魔王，然后呢就摧毁你们的，你们在弘扬佛法的时候我就要摧毁。像这样发这样一愿，发这个愿的时候，当时是树上一个乌鸦，他听到像这样好像是知道他的想法，他说你他就发愿了，像在你这个摧毁的时候我就杀你，那就是这样子。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他们发愿这样回向之后呢，这个一这样做回向的时候呢，就是这样成熟的确实就这样成熟。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做回向是相当重要，而且要正确，要正确。那么这个正确的回向来自于什么呢？是正确的回向绝对来自于正知正见，就是来自于正知。你的正见越你的相见见解越纯正，你在做回向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才会这个越有效果。如果你的正见不纯正，或者乃至于根本没有正见，或者有邪见，你做回向的时候绝对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不正确的回向。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有正知正见方式去回向的，是相当关键的问题。这个方面呢，必须要做这个最为殊胜的观察，最为殊胜的抉择。而这地方术法当中讲的是和为得佛果回向。一定是为了佛果，因为佛果的话从自利和他利都是最极圆满的，所以说为了得到究竟正等正确的佛果做回向是相当关键的问题的。这个是总的回向啊，当然还有其他分支的回向，这方面也是以前我们讲了很多次，发愿一个回向一个，像这样的话就是相当重要的，非常非常关键。所以发愿回向呢，有的时候只是从有没有善根方面去抉择的。比如说呢我在这个做这个善根之前我发个愿，这个时候呢还没有善根摄持，这个是发愿这个是发愿。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回向呢就是我把这样的话，就是说实际上发愿和回向都是一样的，但只不过呢就是说回向的时候有善根的，我做了这个善根，然后我把这个善根怎么怎么样回向的。所以有的时候是不相同，一个是没有善根摄持，一个是有善根，有的时候就一样的有的时候发愿就回向，回向就是发愿。所以像这样的话实际上一样，比如说我们念普贤宣愿品的时候呢，如果你没有善根，你念的时候就成了发愿了。然后呢像这样普贤宣愿品，你我们在这个讲完课之后一念就成了回向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有这样一点差别，实际上呢一个发愿和一个做回向的相当关键。而且呢发的愿呢，或者所做的回向呢，心量要大心量要大，所以心量越大了，你发的愿越大呢，像这样的话你这个最后成熟的这个果报啊，像这样的话就才会这个越圆满。所以说法王如意宝也好，他所谓康姆也好，他们的话就是做的这个殊胜的发愿嘛，广大愿力所推动所摄持，所以他们事业是不可思议的，一般人根本比不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在于他们的在这个以前的时候发这些殊胜的愿，现在成熟的时候呢，很多地方呢就是没办法阻挡的，然后相当的事业的话就是任运自成的方式就会圆满。满心愿意而随喜其他圣者凡夫所做的一切有乐无乐善根，三门所行的一切善法，为了利他或者佛果而普作回向，普皆回向，这是大乘的无上修行，因而你应当身体力行啊，这方面就较劲的做回向方面。那么下面讲第二个科班呢，比支果。比支果的分二，以暂时道果而究竟佛果。首先讲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暂时的道果。如是以此善福运，汝于无量身世中拥有天人世间福，犹如圣者观自在，这受数多苦难众出世除老病贪嗔。 这方面讲的果的时候呢，分了暂时果、就近果。那么暂时果呢，可以说是在这个什么呢？就是从这个暂时果方面呢，也分了两个方面吧。一个是拥有这个人天的世界的清净的福德，第二个方面就是在这个得到这个菩萨果位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去做这个度化众生的事业行持菩萨行，这方面都安立成暂时果。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个就近果单单是佛果才是就近果，所以说除了佛果乃至于十力菩萨以下人天的善根呢，都叫做暂时果。所以在这个颂词当中呢，实际上就讲到了这个暂时的道果。暂时的道果呢，这个交接到呢如是以此善福运。那么前面讲到了随喜和回向，那么如果你能够如是的随喜，如果如是的做回向的话，依靠这样回向所得到的这个善根的这个福运啊，这个运字呢就是集聚的意思啊，这个运就是集聚的很多很多东西集聚在一起叫做运啊，比如说色运啊，比如说我们说受运，实际上现在运的话就是很多东西聚集在一起称之为运的。因此说像这样的福呢，福德呢也称之为福运啊，就相当于因为做了回向之后呢，很多善根都是积极的，很多善根都是这个堆积在一起称之为福运，而且是善的这个善福的运。如今无量生世中啊，拥有天人世间果。首先呢，如果你没有获得圣者果位之前，在没有获得圣者果位之前呢，因为如是做回向的缘故呢，虽然我没有回向以后我在生生世世当中拥有人天福德，但是呢，我是回向的时候，我是回向一切善根的都成佛。但是呢，就是说是在这个还没有得到佛果，还没有得到菩萨果位之前，这个时候呢，肯定还必须在轮回当中受生。那么这样也就是说，我回向的时候回向的佛果，但是在轮回当中受生的时候呢，像这样的人天善趣是自然得到的。你不需要专门去回向一个人天善趣，我就回向佛果，那么就人天善趣的自然得到。所以像这样的话，前面从这个方面也讲过很多很多这样一种比喻啊，它的根据啊也讲过的吧。所以说在无量生世当中呢，首先没有获得这个没有获得圣者果位之前呢，是拥有天人世间的这个广大的无比的福德。然后呢，获得了这个获得这样一种圣者果位之后啊，因为回向的时候回向佛果，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必定肯定是要逐渐在成熟。所以说，一旦从凡夫过渡到圣者，到了圣者位之后呢，那么开始行持菩萨行，行持菩萨行的时候呢，如是的开始圆满其他二力。所以说呢，这个在这个阶段呢，犹如圣者观自在一样啊，因为像这样的观自在菩萨呢，就作为这个菩萨的代表吧，这个时候开始宣讲。色受众德苦难众出世出老病贪生，然后在观音菩萨犹如观音菩萨色受很多这样苦难众生令他们就说从世界当中出离，然后呢遣除一切生的病死苦，然后呢就从这他的因贪嗔痴方面如是遣除一样。所以说呢通过现在自己所做的回向，这样三个一成熟之后，那么自己会登地之后呢，从一到十地之间，像这样的话就像观音菩萨一样嘛，一方面是要修持自力，一方面是圆满他力的。如是以此三门清净而回向的广大福根善根福运，大王你在修道的过程暂时于生生世世中投身人天世间，成为君主，具自在享有修道的福报。像这样的话，就暂时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在这个生生世世当中投身在人天世间，成为这个君主。然后呢，学道期间呢，学道期间就成了圣者了前面就讲了凡夫位的时候，学道期间就成了圣者位。圣者位的时候，学道期间呢要像圣者观音菩萨的行为一样悲悯色受不可计数的苦难有情，而且大慈大悲辗转降生于世，遣除众生的老病贪嗔等一切罪过。那么像要像的话，实际上就必定会成为的意思有方面讲的时候你要像观音菩萨一样怎么样，实际上如果你真正成了菩萨的时候呢，像在修行呢绝对会像观音菩萨那样，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救助不可思议的这个不可计数的苦难有情这个是暂时的道果。那么下面讲第二个科判呢，就是就近的佛果，犹如阿弥陀佛尊世间护主是无量的。阿弥陀佛呢，这个方面就说是已经果位方面讲是这个和释迦牟尼佛一样了，都是已经现证了这个正等究竟的佛果了。所以说在就近佛果的时候呢，就犹如阿弥陀佛这个阿弥陀佛一样的。阿弥陀佛呢，可以说从自他二力方面是完全是圆满的成为世间的护主，寿命无量。所以说从上面讲的时候，就近来讲的时候呢升级的果位就是佛果。愿你在就近无学位时，于自己所见的刹土中成为世间护主，就像无量光佛一样，来正轮回为空而存在期间长久住世，受达无量。那么在就近学位的时候呢，与自己所见的刹土中自己所见的刹土当中呢，也就是说呢，菩萨在这个几地的时候忘了八地什么几地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开始修净土加行开始修净土加行。因为这个菩萨他修净土加行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有的时候菩萨他没有成佛的时候呢，他可以在其他佛的刹土当中修道 啊，比如说呢，我们说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了，往生到极乐世界去的时候，我是借用阿弥陀佛的净土修道的，我是借用阿弥陀佛的净土修道。但是在这个达到一定果位的时候，我要开始修建自己的刹土啊，修建自己的刹土。所以这个方面是通过修炼净土家行，在大乘菩萨行当中专门有一个家行叫做修炼净土家行。所以说在修炼净土家行的时候，通过发愿、设持、回向，然后不断就开始圆满自己愿力，自己一旦成佛的时候，自己的刹土已建成了。这些刹土建成之后，因为在菩萨道过程当中。结缘了无量众生啊，结缘了无量友情，所以说呢，和自己有缘的这样众生呢，就会被自己引导到自己的刹土当中，如是的在自己的刹土当中修道，然后不断就成佛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与自己所建的刹土当中成为世间的护主，就像无量光佛一样，乃至轮回为空而存在期间，长久住世，受他无量。第二呢，这个方面长久住持受大无量，前面没讲过吧？一方面讲的话，如果是化身的话，有相续恒长了；如果是报身的话，就常住世间了。具体实施的就是寿命呢，就没有办法衡量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的。第二呢，以摄上述道果诸意而教诲，就是说这个摄上述道果诸意而教诲呢，就是说是这个前面所讲到的一切的这个修法，然后如果在摄意的方式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归纳在诵持当中，然后再做一次教诲。借慧师生敬大明，遍及虚空大地上人类天众料灵者，喜乐深爱定寂灭，尽息或惭苦有情，坏生死正如来性，超离尘世名一息，正得无惧无罪果。然后这个方面就讲到这个摄意而教诲的，摄意而教诲的话，就是首先摄意的是什么样摄意呢？把一切这样的亲友书摄意是设在这个三种功德当中啊，就是说戒、慧、思啊，戒慧思呢就是这个设在这三种当中，也就是说布施呢算一个，持戒算一个，智慧算一个，就是说这个三种功德，就是说前面有一个宋词当中所讲的三种明灯嘛。三种明灯就是说是世间的三种明灯，布施明灯、持戒明灯，还有一个修行的明灯。实际上修行明灯就和这个智慧的明灯呢相对应，因为通过修行呢必定会产生如是殊胜智慧的缘故。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通过这个设计的方式呢，把清流书的内容就在设在这个戒慧布施三种当中。如果能够如是去实行戒慧施的话，生净大明，一方面生净大明的话，就产生清净的广大的名声。清净广大的名声，也就是说我这个名声很大，那么名声很大的分两种，一个是清净的，一个是不清净的。比如说有些人他通过造业的方式名声很大啊，一个魔王或者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像这样的话名声虽然大，但是这个绝对不是清净的名声的啊，不是清净的名声。是但是我通过修持布施持戒和智慧像这样的话得到的名声却是清净的，通过善根产生的清净的，而且相当广大的，不单单是在像一个区域当中啊，不单是一个区域当中，像这样如果真正通过这个如理如法的修持这个佛戒的话，你的名声将由天人将由护法神到处传扬，确实是这样的。很多地方讲一个持戒清净的人，或者一个如理如法修持的人呢，很多护法神，很多白方的这个天众呢，他就将你的名声在三十三天，在四大天王天，在整个天界的普遍传扬就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广大的名声呢，不是通过你自己去做一个广告，写一个什么虚假的传记，然后去推广去弘扬，然后几十人上百人知道你你是认为你的名声很广大的，这方面根本不是很广大的。所以真的要广大名声，你好如理如法按照佛教一起修持，没有造作的方式，离开虚伪的方式去修行，自然而然你名声就相当广大的，遍及虚空大地上人类天众妙龄者，喜乐生下静静。也就是说如果能够按照布施持戒和这个智慧三种这个修法，三种修法的话，在这个人类和天众当中的种种能够引发贪欲的这个对境呢，也不能能够寂灭的意思，能够寂灭。所以说人类天众妙龄者，人类天众妙龄者就是说人间的少女，天界的少女，像这样妙龄的少女呢，对一般的这样欲界的众生来说的话，它是具有很大的诱惑力的确实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很多人呢，世间人也好，修行人也好，像这样见到这样的妙龄少女的时候呢，就会产生那个喜乐心就会产生喜乐心，因喜乐生爱，因爱呢就开始造罪业有取有相当的造罪业了。所以像这样如果能够如理如法修行的话，那么人类天界当中一切这个妙龄的这样一种这个少女，能够引发这个喜乐，能够引发这个贪爱的这样一种的话，决定寂灭。决定寂灭。所以这个方面讲什么意思？这个方面就将这个少女呢作为一个修行人的大地就是作为修行人的大地。那么是不是单单一个少女呢？不是这样的绝对不是单单是一个少女。这个方面通过妙龄少女作为一个比喻，作为一个例子进行宣扬的。也就是说呢，只要能够引发我们的喜爱的能够引发我们爱着的，或者能够引发我们嗔恨心的、愚痴心的，像这样一所有的烦恼决定寂灭的 啊，决定情欲。所以有些人对女人啊贪爱，有些人呢就是不对女对女人不贪爱，有些人就是喜欢这个发脾气啊，有些人就喜欢逞英雄。所以像这样的时候呢，反正之类的吧，反正整个轮回当中能够啊，就是引发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个不寂静的，全部都可以通过如理如法的修行的方式呢，能够寂灭啊，能够寂灭的。尽息或残酷有情坏生死啊，正如来性。然后呢，就说这个尽息或啊，尽息或呢，尽息这个或残酷有情，那么就是将缠紧紧的缠绕在一切有情相续当中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烦恼，还有种种痛苦呢，都可以如此的寂灭。所以说尽息或残酷有情，坏生死啊、坏生死正如来性。坏生死这个坏字呢，可以从两个方面讲吧。一个方面就是讲这个有情本身的一个幻变的这个痛苦，从这个角度来讲。然后呢，第二种讲法是坏生死啊是连在一起的，也就是一切生死呢，通过如是的修法可以这个彻底摧毁啊，彻底幻灭。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坏生死呢，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理解的。然后呢，坏了生死之后怎么样呢？是可以证悟这个圣者果位，乃至于最终的证悟这个如来的本体啊，证悟如来的本体，如来这样的光明。从这个方面讲的话，也可以说是抉择的。然后还有一些功德呢，超离尘世啊，名义系超离尘世，从整个这个世间当中超离，而且呢，连这样一种世间的名称也完全熄灭了。连世界的名称也熄灭的。所以像这样的时候呢，就是讲到了这个所谓殊胜啊，相当殊胜的这个功德，就从这个角度呢进行一个观察啊，继续已经进行了抉择。那么世界的名称怎么可以熄灭呢？作为一个菩萨来讲，他是会这个经常入世的，经常在轮回当中度化众生的，所以在他的境界当中，怎么可能熄灭名称呢？像这世界的这个名称呢，实际上呢是从他究竟啊，可以说从相续当中的这个习气彻底灭尽的时候，不要说是三有的这个本体。就是三有的名称也没有，因为在圣域当中就是这样的，在实相当中就是这样的。在实相当中呢，你说有一个轮回吗？有个世间的这个实义吗？没有。有没有世间的名称呢？也没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啊，世间的名称也是熄灭的。就关在自己来讲就是这样的。那如果关在度化众生来讲呢，肯定在他的境界当中呢，有众生的痛苦，然后众生的这个刹土，有这样这个刹土的名称这些都有。但是关在他自己来讲啊，自己方面讲的话，绝对是熄灭的，证得无惧无罪过。然后最终呢，证得这个无有这个离开一切畏惧，而且呢，最为这个无罪呢，就是最为清净的，离开一切垢染的，像这样的一种殊胜的果位。那么这个以上呢，就是正文的讲完了吧。然后呢，还有这样一种这个讲义，由智慧持戒布施中展现的无有罪垢的广大名声啊，就是净大名的意思。然后呢，遍布或普遍传扬在天界、虚空以及地上人间，就是说在这个整个三界呢普遍传扬，三界当中普遍传扬。所以有些地方讲的话，就是这个三界呢就讲这个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有这样讲的。那么有些地方讲三界的时候呢，就讲这个人界、龙界和天界，像这样有时讲这个三界、三地呢，就是从这个方面讲。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讲的时候呢。这个天界方面呢，就是也许是除了无色界吧，无色界的话，相对的话也许没有。但是像他其他方面讲的时候呢，可以这个变啊，可以变的。然后如果从人界、天界、龙界呢，也可以如此讲的。三教人使得整个人类的人们与天界的诸天人决定远离，依靠妙龄人天少女，产生身心喜乐的贪恋。愿熄灭烦恼痛苦所缠绕的可怜有情的幻灭、出生、死亡。而获证如来正等正觉，向好庄严的他力色身，自力熄灭法身。那么从这个他力方面讲，主要是显现色身；自力方面讲，主要是显现自力的这个自力的寂灭的法身。超越世间分别念之境啊，甚至生等之名声已熄灭。在他的境界当中呢，不要说是这个生老病死的实际本体，那么就是那些生老病死名声呢，也是课程彻底已经完全消尽了。政府死亡等损害，无有老衰的危机不惧病等损恼，获证无所畏惧，永不衰灭，一尘不染的殊胜果位。就像这样的话，就是生老病死呢，在世间当中是没办法避免的。你再怎么样避免生老病死是没办法避免，但是一旦获得了这个佛的果位，一旦获得圣者果位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生老病死的痛苦永远离你而去的。所以说呢，获得了一尘不染的殊胜果位。然后下面讲这个第四个科判嘛，前面我们讲这个新入中呢分了四个科判呢，这个科判当中呢，这个科判当中呢有这个名义、有义理、有论义，然后有伪义。这个方面就讲这四个大科判当中最后一个伪义呢，分二：一助法，二义法。一呢助法，阿舍利龙树阿舍利圣者龙树劝勉自由乐行王的亲友树算助圆满。也就是说这个论呢是这个圣者龙树菩萨造的，然后呢是劝勉这个自有乐行王精进修持善法的这样一个教言 把这种教育，有地方讲是乐行王，有地方讲乐行贤王，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有，只不过名称方面的稍微不同而已了。这是这个注版。第二个刻板是译跋啊，就是谁翻译的，在什么时候翻译的？就刚讲的是印度堪布堪布变之天萨瓦扎德瓦萨罗扎瓦万德及嘎瓦巴德于前弘时期翻译并校对审定。比如说呢，这个印度堪布变质天，然后和西藏的这个大翻译家，就是这个大翻译家的几个瓜尔巴迪，他们两个呢主要是翻译，而且翻译的时间是在乾隆时期苏东坡国王，像这样的话就是注释注释这个佛教的时期，如是的话校对并还是审定的。这方面讲到这个译跋，然后下面讲科判的结论，因为这个科判呢是全程莫不那么切所造的，所以说莫不那么切的在这个科判的最后呢有一个这样的结论，科判的结论。何者入定至新编平享五等罪继位，除三有疾，妙甘露由圣侯瓶中流出。这方面就是这个颂词主要是赞叹龙树菩萨，因为为什么赞叹龙树菩萨？因为本论呢就是从龙树菩萨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真正的圣者的智慧相续当中呢如此流露出来的流露出来的。所以首先呢是这个赞叹龙树菩萨的这个本颂本颂是方面讲的，就是何者入定呢？主要是讲龙树菩萨在何者入定的心间呢平享不等最基位，就是说他的相续心间平享的意思就是说他的心呢已经真正的安住在了这个最为寂灭的这样一种这个四层空性的这个境界吧，也就是说安住在圣者的境界，这个打比喻的时候就是说平享平享无等最极位，实际上有限量证悟的意思。然后呢除三有疾妙甘露，他证悟这样一种这个最为寂静的妙法之后呢，然后呢他没有自己这个独自享受，没有独自享受，那么为了遣除其他众生的这样痛苦呢，那么为了除三有疾妙甘露，为了遣除一切众生的痛苦，所以说呢这个殊胜的妙甘露呢由圣侯瓶中流出，那么就从圣者龙树菩萨的这个侯瓶当中，侯瓶呢也是一种比喻，侯瓶是一种比喻，就是说实际上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是龙树菩萨他自己所讲的，或者龙树菩萨自己所造的意思。然后呢下面的一个颂词呢就是波罗摩切他为什么造这个科判的这个他的发心嘛，或者所做的一个回向，为应自他心相续波执善法这两种，于此设意至心转慈善回向圣菩提。因为本颂呢是龙树菩萨造的，科判呢是全是波罗摩切所造的，所以说这方面讲波罗摩切讲到的为应自他心相续波执善法这两种，因为有了这个科判呢就很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龙树菩萨的原颂，确实我们一看波罗摩切所造的科判相当的这个精确相当的准确，所以说如果即使说没有这样的讲义，就是跟有这个科判的话，有这样科判的，我们也能够很大这个程度上面掌握这个本颂他自己的这个真实的利益是怎么样的，利益就可以掌握了。所以说如果有这个颂词，当然从他的词句方面这方面怎么样讲解这方面可以了解可以了解，但如果没有这样讲义呢，单单有个科判，有科判的话就可能够把他的这个每个颂词的精华要义就抓住把这个抓住，就是科判有最略的一个讲义嘛，前面我们讲过的。这个于此设意自行转，那么这个科判呢是某方面就说他好像是这个重新转注的慈善回向圣徒弟，那么如果这个相争的话就是这个善根呢照这个科判的善根呢回向这个一切众生呢证悟这个殊胜的菩提果。这个下面这个小字呢是摩诃摩切在科判后面的后文吧，摩诃摩切的这个他的科判后面有一个小字，为三学清净之大善知识，沙巴江村吉祥贤等个别大德宣讲时马德布马拉撰写马德布马拉就是摩诃摩切一个名字吧，是不是梵文名字呢？这个上面不太清楚，反正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摩诃摩切的名字撰写，愿广弘佛教如意宝，那么要愿这个什么造这个科判的这个善根呢愿能够广弘佛教这个如意宝，也就是就如佛如意宝一样的这个殊胜的正确清净的佛法，像这样的话能够这个殊胜广弘。那么这个后面这个颂词就是这个悉心迦叶仁波切，悉心迦叶仁波切他的这个讲义的这个结文一个讲义的结文，说前面那个颂词呢是摩诃摩切科判的结文，那么这有这个几个颂词呢是这个白莲曼的这样一种著者悉心迦叶仁波切他的这个结文吧。就是这个方面讲的是首先从这个方面了解的，深广智云悲雷声威力与令三地喜，佛与圣光深广之百川及智者之龙王，这个在赞叹全真波罗蜜多，相当于也就是说呢把全真波罗蜜多赞叹这个殊胜的龙王相当的话殊胜的龙王的，所以说首先对摩诃摩切呢做一个赞叹，就是说深广智云悲雷声，也就是说摩诃摩切他老人家呢具有既深且广的殊胜的智慧，相当的殊胜的智慧，而且呢又具有很大的这个悲心，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智慧呢就是好像是这个比喻成云，然后呢这个悲心呢比喻成雷声，像这样的话就是雷声，所以说自卑就犹如这个云彩和雷一样。 威力与令三帝喜，然后他自己呢，人家所显现的这个种种的这个事业威力呢，象征了也是雨一样，而这个雨下去之后呢，三帝都欢喜了，因为雨下去之后呢，那么很多众生得到滋润啊，庄稼呢得到成熟，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三帝的欢喜。佛语深广之百川，即以智德之龙王。那么很多很多这样的一种这个佛语啊，就是既深且广的，像这样的速成的佛语，像这样的这个像这样的佛语的这个百川呢啊，最后汇集在这个什么呢？最后汇集在大海当中，或者一些百川呢，都是从大海当中如是的流露出来的。因此说，从这边观察的时候呢，它的根本是什么？它的根本就是龙王。啊，根本就是龙王的，所以说在龙王当中呢，龙王是显现一切这个大海的根源，也就一切大海水是从龙王他的这个相续当中，或者他的身体当中如是开始就是这个流露出来的。所以说呢，像一切这个把一切佛语要归纳成最为殊胜的这样一种这个精要的话，那么他的这个积极智德是龙王，那么就是这个真正要聚集一起的话，就是一个具有智德的龙王。一方面就是赞叹没什么切的，他的科判嘛，主要是从他的科判方面作为一个赞叹。然后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本论西游善说青莲园，依文殊师造养自造养，重新绽放白莲蔓，供养明智风喜祥。就说他写这个本讲义，就说新加坡人，他写讲义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呢？他说西游善说青莲园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依靠文殊这个文殊师呢，文殊师大家知道全波喷什么切的，全波喷什么切就是文殊菩萨的化身的，所以他的很多弟子呢，就是说是文殊上师实际上就是讲波喷什么切。你看像这样依靠波喷什么切的这样科判的这个太阳，然后呢照在这个青莲园当中，就是西游善说呢，他把本讲义呢比喻成西游善说，那么像这样的青莲花的这个花园一样，然后呢，就是摩诃摩切的这个太阳就照过来了之后呢，像这样的话重新绽放白莲蔓，像这样的话很多很多这个莲花就开复了。他的意思就是说呢，我的这个讲义呢是通过摩诃摩切的加持，如是的话就是这个造出来的。那么像这样的白莲蔓开放之后呢，也就是说这个讲义造出来之后呢，供养明智风喜响，明智风呢就是说后学的这样具有这个明智的，像这样的后学者。他们就可以他们把他们比喻成蜜蜂一样，因为这个蜜蜂呢可以享用这个莲花莲花的这个花蜜啊等等，如是可以享用的。所以像这样讲义造出来之后呢，后学的这样具有这个这个智慧的这样后学者，那么可以享受这样的讲义的味道。他从这方面讲的，那么后面讲这个。他后面讲回向发愿这一方面，彼生无垢聚善根，愿令普获正见部，亦于四地取舍州，度有海七解脱州。彼生无垢之善根，通过造这样讲义的这个无垢的善根呢，愿令普获正见目，那么愿一切众生呢都获得正见的眼目。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因为如果盲人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取舍；如果有眼睛的话，就可以取舍。所以像这样把正见比喻成眼睛一样，那么一切众生如果有正见的话，就能够把这个没有这个错误方式可以修持。因为四地取舍这个方面是修行，修行的时候呢，通过四地做取舍做取舍。四地当中有取有舍，谁是取呢？道和灭是取。那么什么是舍呢？苦和集是舍。所以像这样。依于四地取舍之舟，那么愿渡游海，然后渡过这个轮回的大海，那么获得这个解脱舟获得这个休息的这样一种这个机会。愿立乐本佛教宝，恒常不衰永存世，持教久住讲修心，自成二力增吉祥。然后最后做一个发愿呢，就祈愿这个佛教诸医宝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恒时兴盛，恒时像这样的利益众生呢。所以说愿利乐本一切利乐的根本呢，就是佛教诸医宝。然后呢，愿这个佛教诸医宝呢，恒常不衰的永远存在世界上面。像这样的话，佛教方面要永远存在世界方面的话，像这样的话要必须要通过这个修行人或者大德再的发愿，再的回向，再的弘传，如是道才可以真正的这个恒常不衰的永久住持。所以说持教久住持教久住。讲修心持教，也就是说在佛教内部呢，必须要有这样持教的大德就是持教的大德，如果有持教的大德，这个佛法就会这个弘传。如果这样一个地方没有持教的大德的，大德中断的，那么这个佛教没人去讲，没有人去修，像这样的话这个佛教自然就衰败。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哪个地方有持教的大德，这个方面的这个佛法肯定会兴盛的。所以持教久住讲修心，那么在佛法当中呢，一个是讲的事业，一个是修的事业，这个方面必须要兴盛必须要兴盛，没有说是只是一个修行方面就可以兴盛，没有说只是一个讲解也可以兴盛。所以说呢，就讲修的事业呢必须要发达，讲修的事业必须要兴盛。也就是说，有人讲听闻之后呢，再去实行，再去修行，这方面的佛法才有修有相当于有讲的，也有这个修行的。也就是说，这个教法也是有这个讲呢主要是教法方面，修呢主要正法方面。所以说又有讲又有修的话，那么教法和正法就可以兴旺。所以说，如果兴旺之后呢，这个二力智力和二力呢就可以任运自成的方式呢可以获得满足。所以说呢，自成二力增吉祥。 下面这个方面就是在这个本啊，就是这个易经家人墨前他的这个什么，他的这个讲义的这个小字啊，讲义的这个结文吧。此事根据堪为学义唯一与师子墨魂江亮南极江错所造科判及宋词角注，也就是说呢，像这样的讲义呢，就说这个什么，这样讲义呢，这个在这个前面最初的时候署名是墨魂南极造的，但实际上是像这样所造的讲义，真的这个讲义白莲曼呢是这个他的弟子啊，他弟子所造。他们依靠是什么？依靠这个学义，堪为学义唯一与师子，因为他老人家的不共的这个加持力吧，不管是这个显教的论点还是密教的论点，都能够抉择最为了义的观点啊。以前我们讲过，那么现在论就是一个特色。像这样的话，什么是了义的？给你讲了义，他不给你讲什么是这个是方便啊，或这方面着重不这样抉择。所以像这样的话，只要是了义，他就这样做抉择。比如说中观见，做抉择中观见，最为了义的方法做抉择；密宗见、大圆满见，就是以最为了义的方法再做抉择。然后在这个做了义抉择的同时呢，非常能够圆融一切教派的观点。这个方面不是通过感情在圆融，就是通过老人家足够的智慧呢，像做这个文具方面做了一些这个依靠这个佛经啊校正，然后做区别之后呢，就能够真实的把一切这个一切教派的观点呢啊这个完全不需要舍弃一个字的方法，它就可以圆融起来。这方面什么能够写这个论点的一个最为不共的一个特色。然后呢，他所造的这个科判，然后呢，就宋词的角注。宋词的角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在这个很多这个科判造了之后呢，然后在这个宋词下面有一些这个注释，简单的注释的，有些简单的注释，所以有些不好懂的地方做一些简单的注释，所以这个叫做宋词的角注。一个作为以这个作为基础，哥萨里江阳楼柱江错与西清近处圣的吉祥寺整理成文。然后呢，就是他的摩诃那么几个大弟子呢，就是这个这个江阳罗竹江错，就是平时所讲的一心加叉，一心加叉的摩诃呢，他就是他的名字叫做江阳罗竹江错，那么他自己称自己是哥达里啊，像这样的乞丐者吧。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他将自己呢称为这样的一种这个西行人，然后呢与西行这个近处圣的吉祥寺，就是平时所讲的这个灵马派有六个大的寺庙嘛，六个大的寺庙当中有一个西行寺啊，一个西行寺呢就是我们讲的西行近处圣的吉祥寺整理成文啊善哉。好，今天就讲完了吧，这个时间稍微长了一点。